第80页第6章，塞斯会见一位心理学家。书我的编辑对我的 ESP 书的头8章感到惊奇，是个很温和的讲法。以前他与我有来往，认识我够深，足以使他对我的书感到个人的兴趣。他写来热切的信，但他也担心这本书的现状。我的经验证明我一直是个灵媒而不自知。他说这一点可以使那本书的前提失效，读者不会相信那些实验对任何人都有某些效力，不管他们的心灵背景如何。但这些实验的确放出了我的能力。我对罗抗议，那证实了我的主张，对不对？我以前从没有过心灵经验。罗说，别告诉我，告诉发行人，我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塞斯的出现没使那本书变得比本来更好得多。结果困扰发行人的就是塞斯在书中的角色。编辑告诉我，如果我把塞斯的重要性弄低，而专注于其他一些已证实成功的实验，那么那书会有很好的机会。其他的实验包括每日的预言和梦的追想。我们对梦的追想所做的工作已经显示给我们预知性的梦之确实性。罗和我都在练习预言，我们每天花几分钟把脑中客观的思想去掉，而写下进入脑海的任何东西，试着预言当天的事。诀窍是在释放直觉性的自己，不去用理性分析。结果使我们惊讶，并使我们相信多数人对于未来都知道的远比他们以为的多。除了别的以外，我们发现我们常会预见一件事的不同的部分。我确信我们大多数人对某些事件事先有反应。后来我还会对此多谈一些。既然在所有这些实验中，塞斯都协助我们，而且对如何感知这种资料给予实际的建议和解释，我无法只为了使这个 ESP 书出版而减低它的重要性。对我们来说，是塞斯和塞斯资料使得所有的这些成为可能的。最后，虽然编辑站在我这边，他的发行人却拒绝了那本书。对失掉了这买卖，我真的是很失望。因而我寻思，要不要把塞斯的某些概念当作是我自己的来出版，而将其来源隐藏。然而这好像不大诚实，我决定不那么做。此外，我感觉塞斯克的这个事实其本身在心理学上就已够迷人的了，这事引起了许多的问题，而又在资料本身里得到了回答。因此我把我的8章送到别的地方，几乎有一年不再进行那书，而把我的工作时间全部投注于短篇小说。那些都在各个不同的全国性杂志上发表了。同时我们决定就此范围再写些别的东西。我们想美国心灵学会的卡里斯·欧西斯博士应会碰到与我们相似的个案，因此在1964年3月我们给他一封信。他不久就回信要几个塞斯克的例子，并且建议塞斯以千里眼的方式描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。我不知我期望于欧博士什么，但我的确并不准备试看塞斯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。塞斯自愿进行这个实验，但我不肯。我不知自己是更怕塞斯能做到或不能做到。我含泪向罗说，现在等于是背水一战，如果他不是一派胡言，那就让咱们看你或塞斯穿墙而行吧。但塞斯说他愿意做。罗说，颇为理性的，但甚至对罗我也无法说出我的恐惧。万一塞斯做不到， 那岂不止其他的一切也都是某种潜意识的欺骗？不管赛斯是谁，当他知道我吓得半死，为什么他还同意呢？你怕把这玩意儿拿去考验，罗说，但在这个阶段是没有问题的，我情愿你没有催逼此事。我可以出错，那没关系，我说，试着解释，但假使赛斯也出错呢？万一他照所要求的做而失败了呢？罗面带微笑地说，难道他应该是全能的吗？不，当然不，我说，但如果他是的话，却是极大的帮助。还是一样，我掉入了另一个谷底。我仍不确知我信不信人死后仍有生命。如果我们没有生命，那么我由谁那儿获得这些音讯？我的潜意识？虽则有时我用那种解释作为一个方便的代罪者，我也并不真的相信它。我的潜意识由我的短篇小说和诗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表达，并不需要过继其他的人格特性。第二个人格也许吧，但赛斯不符合我们所读到的任意历史个案，我也不符合。在我仍迟疑未决时，罗寄给欧博士更多的资料。欧博士写道，他对资料本身没有兴趣，因为那不是他所专长的实验心理学范围。他叫我们别再寄资料，除非有关于 ESP 示范的报告。虽则他表示有兴趣考验赛斯的超感觉力，又再次建议我们试试千里眼实验。那信使我倒胃口，因此我愠怒着，如果他对我认为极佳的资料不表兴趣，那么他可以另请高明去看穿他的墙壁。记住，那是在1964年的3月，赛斯克在前一年的12月才开始。我们在赛斯克中少有 ESP 的例子，除了那些一会儿令我好奇一会儿又吓着我的实质效果之外，我显然只是还没准备好把赛斯或我自己置于任何考验之下。我怕赛斯对千里眼的声称可能是他的或我的潜意识的唬人，我不知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揭穿他。万一不是唬人呢？我也没准备好面对那个，我只是尚未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我的经验。我想到以一种非常严谨的不妥协的方式考验赛斯，让他不是对就是错。在 ESP 调查中，命中和失误的概念尚不为我所知，我对通灵所牵涉的内在机制少有所知，极可能那使我的态度有效地阻挡了任何持续性的表现。我对欧博士的寻找征兆或神奇很生气，那时我对他的信的诠释。然而我知道，当我有足够的勇气找赛斯或我自己的麻烦时，我也会做同样的要求。同时我的出神状态有了变化。第一年我经常在房中踱来踱去，当我为赛斯说话时，我的眼睛是张开的，瞳仁扩散比平时要黑得多。但在1964年12月的第116节，我第一次坐下，闭上了眼。罗很聪明的什么也没说，直到结束之后，赛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，除非我给予完全同意，否则不会继续。现在看来似乎很可笑，要在第116节课之后我才闭上眼睛或停止踱步。在我的出神状态发生了这第一变化时，我已经有过第一次的出体的经验，而遵从赛斯的指导，在我每日的练习时间，我正有千里眼的经验，但我觉得我能控制这些，而赛斯控制赛斯克，这对我来说是不同的。我同意这个新的出神程序，但在它变成惯例而非例外之前，还有好一段时间。然而这次的出神状态是比较深的，资料也开始热烈地讨论更复杂的主题。 同时赛斯也在此时开始在他说话之前拿掉我的眼镜。在出神状态中，我行为的下一个变化要到1966年1月才出现。在我闭着眼举行赛斯课后一年，我突然又开始张开眼睛。虽然出神状态甚至比以前更深，肌肉的模样和脸部的表情都有十分显著的变化，整个个性的改变，眼中的表情不仅是不像真，它更绝对是属于赛斯的。实际上，赛斯是很安适的脱僻于我的身体之内，这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程序。显然，这予以赛斯某种表达的自由，例如他常常直视着罗或任何他说话的对象。然而在1964年，当我们写信给欧博士时，出神状态还没有这么深，我才刚开始习于在赛斯课中坐下来。在1965年间，赛斯资料不断地由每周两节而越积越多。那年年初，菲德利克·费尔跟我签约出 ESP 的书，我必须在期限前赶好。ESP 试验的想法仍使我害怕，但我感到他们是不可免的，必须的。1965年春，在我们写信给欧博士的一年之后，罗写信给殷博士，非其真名。他与纽约州北部的一所州立大学有关。殷博士早年曾是美国最出名的心理学家之一，过去曾调查过许多灵媒。我想如果赛斯是个第二人格，他会知道的。我们再一次的在信中附了几次赛斯课记录。殷博士回信表示有兴趣，并邀我们参加1965年7月的全美催眠术讨论会。到现在我们已试验过应用催眠术于年岁倒数和转世上，我做催眠师而罗做试验者。然而我们从未用催眠术以进入赛斯克的出神状态。当赛斯克开始时，我们从未有过催眠的经验。殷博士会不会要我们被催眠呢？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同意。现在在读过关于著名的灵媒艾琳·盖瑞夫人所经过的催眠试验后，我知道我绝不能忍受。自我催眠又不相同，我现在用它来给我自己一般的健康建议。我们很高兴将见到殷博士，但为了要付这趟旅费，包括讨论会会费，我们得花掉我们度假用的钱。此外，罗现在上午在此地一家贺卡公司的艺术部门工作，下午画画，因此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假期来做此次旅行。这是我们所做的最疯狂也最恼人的度假。我们参加的第一个演讲，主讲人做了两次催眠示范，除了我们自己和几个学生外，讨论会参加者有心理学家、医师和牙医。主讲人是个心理学家，他因催眠方面的工作而出名。他降低了声音说，听众既然多半在职业上运用催眠术，他们该知道被催眠是何等滋味，因此他开始了。罗坐在我一侧，殷博士在另一侧。我决意不要被催眠，但我低下眼睛以免太引人注意。当大多数的听众显然已乖乖地被催眠了，坐在那儿，不禁使我想起把双翼利落地折好的鸽子。我小心地抬起眼来看殷博士在干什么，他正回头望。罗面带笑容看着我们两个。殷博士很有意思。后来我们坐在奥斯维格的霍华强生饭店跟这好好博士谈话。忽然我感到赛斯在附近，我们从未在家以外的地方举行赛斯课。我神经质地试着跟罗使眼色，我踢了他一脚，希望没错踢到博士。最后我抓住了罗的注意力，他会了意，喜剧性的耸耸肩。我说，哦，我不知该怎么说，但如果你想会赛斯你可以。 他就在这儿。我无意在霍华强生饭店里举行赛斯课，殷博士也不想。他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我们举行了一次赛斯课。第一回我能这么快地进出于出神状态，赛斯和我都能参加正常的对话。赛斯问候了殷博士之后说，我从事的是教育，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使这些看似非正常的人类才能被了解被调查，因为他们并不是非自然的，而是天生的禀赋。我确实明白将遭遇的困难，我常常这样说，我不是两眼迷蒙的幽灵在半夜显现出来，我只是个不再受你们的物理法则约束的聪明人。赛斯继续谈到殷博士在我们早先聊天时所建议的 ESP 试验。有时鲁伯自己的固执态度给我一些困难，但我们必须把这考虑进去，因此我们会考虑。我将严肃地尽力去做在我们的情况之下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跟你们合作。不用说，这些无法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，但我们将开始。在一次平常的赛斯课中，我将讨论我们能做什么。有很多事我们能做，也有很多不能做，但既然我们了解我们的潜力，也了解限制，那么我们能尽量利用我们所有的。我猜我们也许创下了某种记录，我首先发言，然后殷博士，然后赛斯，然后罗，像一盏走马灯，赛斯直呼殷博士之名，他俩听起来像是老搭档似的，我颇有点吃惊。不管怎么说，殷博士到底是位著名的老绅士。罗尽他可能的做记录，发疯似的振笔疾书。赛斯说，一定要容许自发性，那才能获至你们关心的那类证据。如果我们过度关心结果，那么自发性就消失了，自我进来我们就失败了。殷博士说，完全正确，我们一定要谨慎从事，不赶忙。这里我就不懂了，赛斯，自发性是重要，但赛斯说，那是我们的门户，如果任何证据能过来，它就是由那门户进来。殷博士说，是的，但我们人类的限制在此，我们的方法对我们很重要，如果我们想让别人听我们的话。赛斯说，在定期的赛斯课中，我们将考虑及此，我们将在限制之内工作，看我们能做什么。如果你和其他人了解这些限制存在，只因你接受它，那就大有益处了。是的，人类不是天生受限制的，如我常说的，醒的时候和任何其他状况一样，都是一种出神状态。此时在赛斯课中，我们只是把注意力的焦点转移到其他的频道，把所有知觉的形式都看作出神状态。意识是自己注视的方向，你和我有许多共同的兴趣，基本上人格必须永远被当作行为模式来看。当你尝试去干预不同的层面时，你改变了它们。当你打破一个蛋来发现它里面是什么时，你毁了那个蛋。有别的方法去做，我们不需要一个锤子去打破蛋壳。我是个蛋头，书呆子，但并不需要用一个锤子来打开我的秘密。此时赛斯咧嘴笑了，殷博士说，对这我们需要些洞见，我是人，我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证据。你的态度也许能让你得到一些证据，但那些脑筋闭塞的人不会得到任何令他们满意的证据。殷博士说，我们所有某些证据是很难否定的，但我们必须对这些事做一个有系统的调查，这是我们不想造成一个降神会气氛的理由，也是我为何多半避免表现。我又无法理解了，我需要时间来考虑我们能做什么。你们的意思怎么样？赛斯说， 当我朝这个方向建立鲁伯的接受能力的时候，可能会花些时间，但我预计没有什么困难。殷博士对赛斯很尊重，极为尊重。我承认当时我觉得这有些可疑，我自己都不确知赛斯是谁或是什么。不止一次有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，博士的态度只不过是要获得我的信任。心理学家假装相信他病人的幻想的存在，跟他病人一样的深信不疑。在我们还没告辞之前，殷博士非正式地告诉我们赛斯有大志，显然不像是个第二人格。他告诉我，我显得是在极佳的情感和心理的健康中，使我甚为欣慰。不幸我们在讨论会中也跟另一位心理学家谈了话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人，在一个非正式的聚会中我们相识。当他发现我们与医药界毫无关系时，他问我们在讨论会中的兴趣何在，我们乃告诉了他。一事导致另一事，接着我们讨论了赛斯。后来在我们房中，罗给他看了我的一些笔录。跟我们谈了不到一小时之后，这心理学家向我保证我是个精神分裂患者，利用赛斯克来控制罗。有一回他从抽屉中抓出那些笔记，像某个盛怒的神一样的向我逼近，在我面前挥舞着笔记。你认为必须记下所有这些记录是吗？他急问着。我们需要他，罗把他记下来。我痴痴然地说。啊哈，他喊道，他真的是在喊，那是主要的征候之一。但罗是个记录者，没用。凡当我试想为自己说几句话时，他就胜利地喊叫，看吧看吧，你感到为自己辩护的需要，对不对？这是在我们头一回与第二回见殷博士之间。同时我们开车在这被遗弃的大学城兜风，有一次停下来在一个很热的小酒吧喝一杯，我从未这样充满自疑过。这心理学家把我自己内在的恐惧非常夸张地嚷了出来。罗说，他只跟我们谈了30分钟左右，亲爱的。但假若他是对的呢？我不会知道，那就是可怕之处，我们俩都不会知道或愿意承认。但任何一个情感如受损的人会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显出征候的，我喊道。但那些赛斯课，我以为有如此贡献的课，那些我这么确信能让我们深入实相本质的洞见，假若反之这整件事只是精神失常的病象，我们驶过庄严的大学建筑，多么整齐有秩序。我想如果生命也那么井然有序多好。当我们抵达殷博士的办公室时，罗仍在试着安慰我。我真的是那种多嘴作威作福不择手段去控制她丈夫的女人吗？我看向罗，她站在那儿安静而笃定，冷静与我的热烈成对比。这是我心目中的男人本色，我往往是多话的。现在我闭上嘴，让罗去说，或试着让他说。殷博士告诉我们，那心理学家的行为正是那种如此令超心理学家烦扰的表演。但更进一步，他再次告诉我，他在我这方面找不到这种倾向。那人在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没有经验，他说，他只是在课本上念到这种那种的案例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虽则这经验很不幸，但也许我们最好在这场游戏的早期就遭遇此事。学院派心理学家对灵媒的事易于持怀疑的看法，他说，我将必须把这种评论当作耳边风。我应当嘲笑那年轻的心理学家，我应当说，啊，一丘之貉嘛之类的话。但这种事使我烦恼，要好一段时间后我才在完全信赖自己和自己的反应。同时我也感到我不能再踌躇不前，我必须找出赛斯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。 殷博士解释超心理学家对 ESP 测验的程度，建议赛斯是以千里眼来感知博士集中注意力的物体。在每一课中我们将做这个，周一和周三的晚上十点，殷博士会集中注意力于他所住的正中他书房里的遗物。在同时，赛斯将讲出他的印象。每周我们将把资料寄给殷博士，这次我同意了，赛斯毅然。然后当我们回到家，罗有了另一个主意，假设我们按同一方式自己试试看呢？因此同时我们开始做我们的信封测验，要求赛斯讲出对双层加封信封里的东西的印象。我想要知道赛斯可否做到他所，我想要知道赛斯可否做到他说他能做到的。殷博士要证明千里眼存在的科学证据，我们希望我们能供给这些证据。我们给自己立了个好目标，1965年8月到1966年10月间的几个月，包含了足以令我晕眩的胜利和失望。在下章中，我将谈到那刺激又令人困惑的一年。